刘梦龙和党世雄所指挥的水军被梁山的义军是分割包围呀、啊。这梁山采取的战术啊，颇似现在的游击战，利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和这种战术。你官兵不是船大吗？哎，我这小船多，每只小船就几个人，四名水手，一个弓弩手，一个长枪手，出入极其方便。说不要船了，嘣嘣嘣进了水里了。上千只小船团团把官军的战船包围，同时把归路还给堵死了。这架官军的战船好像钻进了口袋，怎么折腾也出不去了。刘梦龙、党世雄急得两眼喷火，到了现在只有一条，拼死抵抗，豁出去。正在这时，就见对面来只小船，船上三条大汉蹭蹭蹭飞身行上了指挥船，就到了官军的船上。党世雄一看，把掌中铁槊一横，呆，什么人？就见这三位光头没戴帽子，挽个牛心发卷，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腰里系着板带，光着脚丫，每人掌中是一条猎叉呀，那叉苗子锃明刷亮，叉盘子哗楞楞带响的。这三位一字排开，冷笑了多时，问我们哥仨是谁呀？谅你早有耳闻，江湖人称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活阎王阎小七、小贼，我叫你们有来无回，接茬。三人同时发动进攻，这三条大叉是上下翻飞。党世雄一看，今儿个就是今儿个，晃动铁槊在船头上力敌三人。那位说刘梦龙干嘛呢？这小子是个十足的滑头，胆小如鼠，他一看不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绑一个猛的，他扎入水中，他跑了，把党世雄一人给留在这儿。那党世雄一个人怎么是阮氏三雄的对手呢？累的是精疲力尽啊！好不容易算把这仨人打落水中，党世雄吩咐一声：“撤，快撤！”回将军没地方撤了，后边全都堵死了。党世雄回头一看，可不是，烈焰沸腾，不知道谁把船还点着了。浓烟滚滚，什么也看不清，就听见喊杀之声震撼天地。再一看，自己指挥的水军死的死，亡的亡，逃生的逃生，约束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说过了，正经的水军经过训练的不多，大部分都是抢来的壮丁。哎，这些人有的会水，有的还不会，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一看这么激烈，吓得胆裂魂飞，大部分人撇下刀枪都跑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约束不住了，嗓子喊破了，人家不听啊。党世雄急的，完了完了完了，给我冲，冲不出去也给我冲。正说冲，这船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船沉没。这党世雄还不会水，哎，您别说，不能说不会。到了水里，把大嘴一张，坛子腹灌满，拉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被阮氏三杰是生擒活拿，把党世雄抓了俘虏了。你想，一个刘梦龙跑了，一个党世雄被活拿了，群龙无首啊！咱就这么说得了，高俅的水军是全军覆没，那船呢一直没剩， 700多条船全完。那水军没有全完，有一半死在水中，有一半逃生的，还有一部分投降的。单说高俅正在聚宝山下督战，得知这个信儿了，高俅是大惊失色
啊，水军完了，回大帅完了，快跑吧，
估计梁山的草寇就要反攻了，撤，快撤撤。高俅比谁跑得都快，没回马来，往济州便跑。正在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就听见四面八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走到哪里哪里是炮声，走到哪里哪里是喊杀声。
高俅前后心都塌透了，仗着人多势众保护着他，冒死突围还真就不善了。日头刚刚升起来，高俅就跑回济州啊。有人就说，大帅啊，喘口气吧，没有追兵
啊，你带怎讲，
把梁山的追兵远远的甩到后边了，他没追。
哎呀，谢天谢地呀、啊！
高俅这才仗着胆子回头看了那么两眼。哎呀，他晃晃脑袋，心说厉害厉害，怪不得童贯打了败仗的，我内心还笑话他，我笑话他没能耐。闹了半天，梁山这帮悍匪甚是厉害，我今儿个尝到什么滋味，快点回城歇歇。他赶紧进了济州城，知府张叔夜列队迎接，把高俅接进帅府，就是那知府衙门。高俅更换了衣服，往正座上一坐，是长吁短叹。张叔夜偷眼观瞧，就这一天没见面，高俅啊能掉了2斤的分量啊，脸上灰秃秃的，二目无神呢、啊、张叔夜也不敢安慰，怕哪句话说错了高俅挑毛病。缓了好半天，高俅这次把头抬起来，查点查点，咱这马步三军损伤有多少，手下人这一统计，八八八一报数，损伤一部分不多，也就几千人，他20来万大军呢。高俅一想还行，这实力还保存住了，元气还没伤。一了解水军的情况，太惨了，没想到自己的心腹人党世雄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刘梦龙生死不知，700多条船毁于一旦。等到中午的时候，刘梦龙回来了，咱说了他落水逃走了，这家回来没说实话，编了套谎话，说我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误中奸计，死里逃生啊，我才跑回来的。高俅一想，我也是打败仗的，有什么理由怪罪他呀？高俅一摆手，算了算了，军中正在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就不错呀。世雄叫人家抓了俘虏了、路上我听说叫人抓住了，大概凶多吉少。哎，两国征战必有伤亡啊，这也不足奇怪，你下去休息吧，多谢大帅。刘梦龙下去歇着去了。高俅啊，一点精神都没了，脑袋疼得像针扎的似的，强忍着疼痛回到后房倒头便睡。哎，这觉睡得还真就好，太乏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天光大亮。高俅起来伸伸胳膊，抬抬腿，晃晃脑袋，觉着缓了乏了，脑瓜也好使了。高俅振作精神，叫人服侍他，穿好了便装， 高俅分批声开会，把所有的节度使文武官员都请来。霎时间二三百号全到了，参见大帅，参见大帅，坐坐坐坐，不拘常理啊，有座就坐，没座你们就靠墙站着。咱们总结一下经验，为什么失败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皇上对咱们寄予厚望啊，你说咱们打了败仗怎么向皇上交代呀？各位将军各抒己见，不必顾虑。一开始有三分钟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说话，想说的也不敢说。他们了解高俅这个人反复无常，嘡啷一句话他不爱听的，就得受处分。所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不言语？高俅不耐烦了，怎么了？哎，受了点挫折就无精打采啊？兵家胜败此乃常事，这算个什么呢？我听说了，想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汉高祖屡败于项羽，最终在九里山一战成功，转败为胜。咱就不能吗？咱们效仿效仿汉高祖不行怎么的？哎，大家说说看，说错了没关系。哎呀，有的人一看说吧，那个王焕王一刀仗胆子说话了，大帅恕卑之斗胆进言，说说说说。我大帅啊，咱们为什么打了败仗啊？就因为我发现咱们从中没有谋士。你看那曹寇当中了不起的就是那个智多星吴用，专门给宋江出主意。这吴用是足智多谋，鬼点子极多呀。我料想排兵布阵这些圈圈套套都出自他的主意，偏偏您左右没有这样的人才。为了想咱们转败为胜，我建议咱也请一位高人帮忙，哎，给您们参赞军机出谋划策。哦，好，说得好。你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样的人才上哪儿去找去呢？大帅，我心里没数，我就不说了。原来我有个好朋友，此人姓文，叫文焕章啊。后来退归临夏，什么都不干了，住在京郊叫太平村，设馆教徒的。那个就是开心解闷而已，他家也不缺钱花。但是说这个文焕章，哎呦，此人是足智多谋啊，当初跟我在一起，人家料事如神，人家一说那话我听不进去，哎，慢慢的全都应验了，证明这文焕章是站得高看得远呐。此人满腹的韬略，据我观察不次于张良，更不次于诸葛亮啊。如果您花重金把他给请来，拜为参赞军机，他要给您帮帮忙出个道眼，胜过智多星吴用，我们就能转败为胜，不知大帅意下如何？好，说得好，各位听见没听见？哎，我们现在就是缺少人才，特别是像文焕章这样的人才，我们才吃的亏。我说王焕呐，你的建议不错，我必有重赏。不过这个文焕章我没见过，经你推荐，你写封信吧，就委托你派人拿重金前去礼聘，无论如何把这文焕章给请到前敌，我绝不会亏待于他，多谢大帅。这事拍板定下了，王大刀回去马上即刻亲笔写了封书信，把他封好了，派自己新夫人带着600里加急赶奔京城。临走之时， 带了500两黄金呐、啊。那请这样的人舍不得花钱不行啊。他这派人起身了，高俅一想水军没了，怎么个打法？就问这刘梦龙。刘梦龙说，大帅您放心，我们一共是2000只船，我带了前一部分，大部分还在后面，估计是一半天就能到了。我委任副将牛德喜率领战船，很快就到了。那好吧，多的等着牛将军到了，我们再进兵攻打曹寇。
是，得令。
高俅刚要说散会，这话没等说出口呢，报事的蓝旗官撒抖如飞跑进来了，推门一看里边开会，吓得把头又缩回去了。高俅看得清清的，回来什么事儿？回大帅，有紧急的军情，进来说个清楚。
是，
蓝旗官仗胆子进屋了，单腿点地报大帅，宋江亲统大军已经攻到北门了，声言要攻下济州城，请大帅定夺。
啊，那些曹寇打到城根底下了，正是不久就到了。
哎呦，别散会了，别散会了，各位听见没听见？哎呦，这些曹寇是得寸进尺啊！
啊，
我没等着打他，他主动发兵犯境，全别走了，本大帅要跟他在城外决一死战，各位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给我出兵。
是是是。
散了会了，回去之后各自领兵统队准备迎敌。高俅抖擞精神上了船朝马，众人保护的开北门，也出了济州城。结果到了济州城外一看呢，没人。心说这是谎报军情，慢我军心呢、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造谣生事，这是闹着玩的吗？他把那蓝旗官给找来了。高俅虎着脸就问， 这怎么回事？你根据什么说宋江领兵带队攻打济州？回大帅，吓死小人不敢说瞎话，我们探听得清清楚楚，很可能您这一亮队又把他吓跑了，他撤了兵了。
啊，好，
我倒要看看你报的是真是伪，来人把他看起来，然后再算账。他往两旁看了看，韩节度使，韩节度使叫韩存宝，在旁边过来了。大帅，韩节度使，我命你领你部下一哨军兵前去看个究竟，到底是真还是假。
得令。
这个韩存宝啊，有两下子，掌中一条大铁槊，62斤沉，那也是万人敌啊。今年说岁数不算太大，47岁，不到50，精力充沛。一看大帅指名点姓叫他探听，说明大帅心里有我，感觉到高兴。韩存宝飞马提槊，率领手下3000精兵就下去了，要探听是真假。一直他追出有15里地啊，发现梁山的义军了。
哎，
这真有草寇。哎，看来蓝旗官所报不假呀。想到这儿，他提马就追，高声喊喝：
呀呆，
杀不尽的毛贼草寇哪里走，本节度使到了啊。杨环未尽，一军不退了，哗，就地二龙出水式排开阵势，为首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造了袍，大黑马手提长枪，鹿皮套穿着双钢鞭，谁呀、啊、正是五虎上将之一双鞭大将胡延硕。
纳了半天，胡彦硕呀，奉宿江和军师之命，带领5000军兵前来探看形势。所以说，那蓝旗官报的不假，离着北门不太远，正在这看着呢。哎，高俅出了兵了。胡彦硕一看自己人少，人家人多，无力抵挡，因此撤了兵了。可没想到后面追上来了。胡彦硕心说：“这是给脸不要脸的，连偏脸追我，那咱就来回家伙吧。”因此就地没动，排开阵势。胡彦硕手中舞动大枪，夺回战马，一看认识韩存宝，哈哈，我对面是韩将军吗？胡彦硕恭候多时了。啊，闹了半天是你呀，胡彦硕呀，你想领兵攻打济州不成？正是，你好大的胆子！不用说有高大帅，就有我姓韩的在，我让你也不能越雷池半步，拿命来！抡大铁锁就想动手。胡彦硕冷笑了一声：“慢，韩将军呐，你这两下子不善，我早有耳闻，但是怎跟谁比呀？你跟我胡彦硕比差着一大截啊！我不欺负无能为之人，咱俩这不见了面了吗？你有个交代就算了，赶紧收兵去吧。如果跟某征战，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呀呀呸！胡彦硕呀，少要大言欺人，拿命来！二次匹马直奔胡彦硕。胡彦硕一看这小子，好了，既然不听忠告，那就来回来回吧。因此催马摇枪，二人是一场大战。